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这个课程跟您见面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新。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月新很鼓励你呀。如果你听的时候有些回应，或者呢你针对这个课程有一些疑问，很希望呢跟月新交流的话呢，月新是非常非常的欢迎的。因为经过这样的互动，我们呢对于这一些的书卷呢才能够有更多的思考，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呢不要客气，请随时的把你的疑问或者是你的心得呢来信告诉月新。今天呢我们来到新约宗览的第十九课，我们进入保罗书信的另外一个范围，那是教牧书信啊。那在开始教牧书信的其中一封提摩太前书之前呢，月新很希望呢花一点时间跟你谈一谈关于教牧书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的重点哈。那我们知道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有三卷是属于教牧书信的，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为什么这三封的书信会被称为教牧书信呢？那主要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三封书信的内容都是包括了牧养教会的一些的教导，特别集中的谈到牧养教会这一方面。比如说内容呢会提到怎样选立执事、怎样按立长老等等的内容。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三封书信的收信人，也就是提摩太跟提多，他们两个人呢都是牧者，保罗写信给他们的内容呢也是跟他们牧养的工作有关的。所以呢在传统上我们会把这三封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看为是一组，并且呢称之为教牧书信。到底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几封的教牧书信呢？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哈，就是保罗很希望以他长辈的身份来指导接班人提摩太和提多牧养教会之道是怎么样的，同时呢又给他们有很多宝贵的提醒和劝勉，包括要提醒他们持守纯正的信仰。这是在几封书信里面，特别在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呢，保罗常常强调的，作为牧者一定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在教牧书信里面呢，保罗对教会和信徒也多有劝勉，不仅仅是对教牧，也鼓励信徒要有美好的操守，并且呢保罗也提醒哈，教牧人员要好好的去建立崇拜聚会的秩序，并且呢选立监督执事长老来管理教会，这是教牧书信主要的一个目的。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教牧书信的背景吧。很多的学者都相信呢，教牧书信很可能是第一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些的作品，也就是说呢是保罗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书信。我们之前介绍监狱书信的时候呢也说过了，监狱书信是保罗晚期的作品，而教牧书信呢比监狱书信成书的日期应该是更晚一些，也就是保罗更晚年的时候了。从这三封的教牧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当时的心境。如果我们拿教牧书信跟监狱书信 来相比较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保罗他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从神学啊，从信徒生活的问题啊等等，转移到教会领袖的权力了。诶，这个转移到底代表了些什么呢？一方面呢，是反映出当时教会的发展和组织已经渐渐的迈向成熟了，保罗不需要在这方面多加的监督介绍了。另一方面呢，保罗也知道自己已经步入晚年，自己能够继续侍奉的年日已经不多了。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和腓利门书里面呢，我们也多少可以看到一点点保罗的心境，所以他是很希望能够训练提摩太和提多做他的接班人，接班的同工，并且呢，保罗希望呢，借着这两位的后辈，他很希望能够透过教导他们，扶助他们，让这两位年轻的牧者可以好好的牧养自己所关爱的群体的。好了，我们谈到交牧书信的时候，我们也来谈一谈收信的人到底是谁。那保罗书信大部分都是写给教会的，但是呢，你会发现教牧书信比较特别，因为教牧书信呢是写给个人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书信里面的内容是比较个人的，语气呢也是比较亲切的，而内容呢就集中的劝勉收信的人如何去牧养教会，如何做一个牧者等等。那因为两位的收信人提摩太和提多，他们都是在实实际际的在牧会，有一个真正的牧养的场景，所以呢，你也会发现保罗的劝勉和教导呢，不是很空泛的，不是很一般的，而是非常的处境性和实际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能够蒙拣选成为保罗的接班人，到底提摩太和提多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以至于能够被保罗所看重，成为保罗的接班人呢？当你怀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读教牧书信的时候呢，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哎呀，原来在一般人的眼中，提摩太和提多并不算是很突出的牧者，甚至他们不曾被众教会接纳成为领袖。当时提摩太是一个很年轻，也是比较胆怯的一位弟兄，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身体有病。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牧者，面对很复杂的教会的人事的关系，面对着外间异端的猖獗，其实是很不容易。那至于提多呢，提多本身是外邦信徒，他没有完全得到众教会的接纳的。那可以说两个人在当时的人的眼中不太够格，但是保罗却拣选了他们两个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且把自己一生的经验都毫不保留的跟他们来分享，来教导他们，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看到保罗当他步入晚年的时候，仍然非常努力的在主的托付上好好的去工作，并且呢，他不会吝啬把自己的经验跟年轻的接班人来分享，这是很多年长的牧者应当学习的一个榜样。保罗的一生，他所注目的是神的工作，他不介意有后辈取代他的位置，反而他是尽心尽力的来扶助他们，这是何等广大的胸襟呢？我们看一下，比如说年轻的提摩太，他的个性比较胆怯，身体也不太强壮，那保罗呢，对待他好像儿子一样，不仅仅教导他怎样做一位牧者，并且呢，你会看到保罗在信里也非常关切他的健康，鼓励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反而你要做众人的榜样。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对于提多也是一样，保罗跟提多分享很多很多治理教会之道， 跟他分享很多处理人际关系之道。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从来不会看重个人的得与失，他所关注的是教会，教会的需要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教牧书信的背景。好了，讲了这么一些呢，现在呢，月心很想跟你分享一下提摩太前书。那我们还是呢，按照过往的习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提摩太前书的背景吧。跟其他的书卷来对照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前书的一些的背景。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保罗在这封信里面说明，他是从以弗所到马其顿的时候，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的。那如果我们再参照一下使徒行传哈、啊，当保罗离开以弗所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却是先差遣提摩太和以拉都前往马其顿的。在使徒行传19章21节到22节里面提到，跟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三节那里呢有一点点的出入。然后呢，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一节呢，这里就提到提摩太跟保罗最后在马其顿会合了。使徒行传的20章4节呢，就提到会合以后呢，两个人在一同前往耶路撒冷。这是跟其他书信一起参照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提摩太前书的一些背景。刚才我们稍微介绍过提摩太跟提多，两位都是很年轻的牧者啊。那现在我们再详细一点来认识一下提摩太这个人。从提摩太前书的问安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保罗称提摩太为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一章二节里面提到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提摩太呢是保罗亲自带领信主的。提摩太在路斯的出生，父亲是希腊人，而母亲是犹太人。而提摩太呢，从小在家里面呢，接受了良好的宗教的教育，所以他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保罗在他的第二次传道的旅行里面呢，就拣选了提摩太跟他同行。提摩太呢，就跟随保罗在马其顿和亚该亚一带传讲福音，然后呢，又在以弗所传了三年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提摩太正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服侍的。保罗第一次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呢，那当时提摩太也在保罗的身边，一直到保罗获得释放了，提摩太继续的跟随保罗服侍。后来呢，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教会的事务，而保罗自己呢，就继续的探访马其顿各个教会。好，这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背景的资料。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会儿，回来呢，我们再来谈一谈提摩太前书的重点。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综览，我们现在进入到第19课，我们谈到提摩太前书。在休息之前，我们稍微谈过提摩太前书的一些背景，现在呢，我们来进入提摩太前书当中，看一下这封书信里面的重点。第一个部分的重点呢，是保罗提醒提摩太，劝勉提摩太要持守正确的教义。其实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曾经吩咐提摩太阻止某一些人不要传异教，同时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可见当时呢， 有人偏离了正道，反而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但是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那从这些经文当中，特别集中在第一章三节到十节啊，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正有人在教会里面以教法师的身份自居，并且呢传播一些不正确的教义。到底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异端呢？从保罗对这个异端的批评当中可见一斑哈。我们留意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第三节里面提到，这个异端是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的。然后第四章的第七节又谈到呢，这个异端呢是讲一些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等等。那从当中呢，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异端大概有犹太教的背景，因为他们强调律法和家谱啊。当然这个异端同时也可能混杂了一些异教的思想，比如说禁止嫁娶呢，就有一点希腊宗教哲学的影子了。提摩太正在面对这样的异端，要抵挡异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掌握正确的教义。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他提到一些教义的重点，虽然呢不像其他保罗书信一样很详细的铺陈，但却是非常简洁有力的一些的信条哈。比如说呢，我们看第一章的十五节，这里呢提到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啊。保罗引用了这句话，并且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这里又提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保罗的表达其实是很简洁的哈，也反映出当时的教会其实已经接受过这些教义的教导，只不过呢需要再被提醒而已。弟兄姊妹，其实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对于很多很多的教义，我们是不是也是啊觉得耳熟能详呢？但是可能我们从来没有很认真深入的来思考过，来探究过，只是头脑上听过或者是头脑上明白而已。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异端的时候，就是这些的教义发挥它的作用的时候，盼望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真理，一些很重要的教义，不仅仅是头脑上了解，并且呢更是我们深深消化过的，我们深深的理解并且确信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也花了一些的篇幅谈到崇拜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原则。为什么保罗要讨论这个课题呢？那因为呢最早一批的基督徒本来他们是犹太教的信徒嘛，当这些犹太教背景的信徒信主以后，他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圣殿或者是会堂的敬拜的传统的。但是后来呢，基督教会脱离了会堂了，他们自己聚会。那我们从教牧书信当中呢，可见当时的教会已经有自己的崇拜了。所以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呢，也有教导关于崇拜的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公道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呢，是弟兄跟姊妹的配搭。我们先来谈一谈公道的原则，有两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二章一节到二节，二章的一节到二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更进一步的指出，教会祷告其实有它本身的神学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救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 原来为万人祷告是基督徒的责任。祈求的不仅仅是平安无事，而是求福音能够被广传，因为这位基督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们的责任是要让万人都能够借着耶稣这一位唯一的中保得救啊，这是公保的意义和原则。另外保罗也提到另外的一个原则，就是在教会当中弟兄跟姊妹的配搭。那保罗非常的强调男女都要圣洁，男人呢，保罗说应当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而女人呢，就应该沉浸学道和顺服。那当保罗啊说出这个教导的时候，背后同样有他的神学的原则的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11节到12节，保罗的神学的原则就是说，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哎，这么说来，保罗是不是反对女性站讲台呢？那当我们思想女性能不能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当时的处境，当时的处境包括了当时女性的教育的程度和女性的角色是什么，在社会上，在教会当中的角色。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圣经不同角度的表达。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5节提醒女人祷告或者讲道的时候要蒙头啊，可见呢保罗也不反对女人可以祷告或者是讲道的。那圣经学者斯托德博士呢，他认为这一段经文有处境的因素，同时也包含了永恒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女人要顺服，正如男人也要顺服神。有一位新约学者呢，他就提到了，根据这一段经文，我们明白女性讲道与否是一个处境性的问题，但是男女的等次乃是一个神学的原则。不是说男人不用顺服，男人也要在真理底下顺服女性的。比如说儿子需要顺服母亲，顺服真道的信徒应当顺服传讲真道的女性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处境跟真理都需要同时兼顾的，不可以忽略任何一个方面。但是无论如何呢，顺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诫命，女性顺服男性是合乎创造的等次的。那至于女性能不能站讲台，就根据她所处的处境和文化当中要找出一个合宜的做法了。好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很重点的也是提到选立领袖的原则。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谈到监督和执事啊，在第3章啊这两个职分，然后在第5章的17节也谈到长老这种的职分。那如果我们说，哎，到底这几种的职分有什么分别呢？那基本上监督和长老是一样的，监督的重点是在功能上哈，然后长老的重点呢是在他的身份上，但是监督和长老都是以属灵的权柄来管理教会的，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哈。那至于执事呢，执事在原文当中原来是指服侍的人，有一点类似使徒行传第6章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人。执事是负责食物的，负责治理教会等等的工作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不同的教会里面制度或者略有不同，但是呢长老和执事的角色是一定有的。那我们留意保罗没有探讨行政制度的细节应当如何如何的办理，反而呢保罗的关注点是放在当长老当执事的资格上，做 长老执事的他们的品格应当如何，他们对婚姻是不是忠贞，对于女性是不是尊重等等，这是保罗所关注的地方。而保罗的教导到今天仍然是很适合我们来运用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保罗也苦口婆心的对提摩太分享他的牧养之道哈。特别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保罗劝勉提摩太作为牧者他要怎么样怎么样做，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哈。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位牧者的责任在哪里。第一个责任是要运用恩赐和宣讲的权柄来讲道，讲道是牧者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责任了。牧者的另外一个责任呢是辅导，所以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书当中，保罗提醒提摩太，哎，你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并且呢，你要劝少年人如同弟兄，你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你要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等等哈。这个劝呢啊，其实也是辅导的一个表达，除了讲到教导之外还需要辅导。保罗也提醒提摩太这位年轻的牧者呢要看重人际关系，因为牧者特别需要了解自己所牧养的羊，同时呢也要尊重他们，不是要下管他们，而是要尊重牧养他们。然后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呢，特别第五章到第六章用两章的篇幅保罗提到周祭的工作。那其中呢保罗特别强调对于寡妇的关顾。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呢？那我们需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处境是怎么样。原来呢当时的妇女她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妇女的社会地位又低，所以呢她们只能够依附丈夫生活。可以想象丈夫一旦去世呢，这些妇女呢就贫无所依了。保罗花了很长很长的篇幅教导提摩太如何关顾寡妇，特别在周祭和照顾方面。那其中有一些原则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第一个原则就是要分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运用教会的金钱必须非常非常的谨慎，以免这些金钱被滥用或者是被浪费。比如说年轻的寡妇可能会改嫁的，但是年老的寡妇他们是真正需要长期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分辨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则就是寡妇的接受和贡献。那这一些列在名册上的寡妇，他们不仅仅光光接受周祭，其实他们也有能力可以有所贡献的。比如说他们可以有服侍的工作，他们可以行善，他们的责任是抚养自己的儿女，他们也可以接待远人，为圣徒洗脚等等。他们一方面可以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他们的功用，他们有他们的贡献的。那另外呢，保罗也提到教会又敬奉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因为他们全时间服侍教会，所以他们是理所当然得着教会的供养。这些的原则到今天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也是作为教会的牧者必须要细读的书信。好，今天约信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